那今天我们来查考这本以弗所书，我们先看看第一章前两节的介绍引言，我们也围绕这介绍来思想一些相关的课题。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了这本超凡的书卷，并把它介绍给我们。洛杉矶时报在几年前有这么一则报道，说人们发现一对男女死在他们的公寓中，这个解剖的结果显示这两个人都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后来调查人员继续搜寻这个他们的这个住宿就发现呢，在他们的这个绿色里面，在他们房间里面有很多的小袋子，里面装了好多钱，点算过之后竟然有4万美金。你想想，如果在你的绿色里面存有4万美金，而你竟然会死于营养不良，那真是太可笑了，是不是？第二个故事是在美国的这个历史里有一名叫这个海蒂·葛林的女士，她被称为是全美国最吝啬的守财奴。她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海蒂她是死于1916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当她去世的时候留下资产总值约1亿美金。你想想，是在1916年的那个时候1亿美金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但是海蒂他这个人平生却是非常的吝啬。他说他自己只吃那个冷冻的冷的那个麦片。他用冷水冲麦片吃。他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说要为了节省那个烧开水的费用。有一回他的儿子他儿子的这个腿这个受伤。他自己竟然为了找到那个免费的这个诊疗所，让儿子耽误了治疗时间。结果导致他儿子的腿严重感染不得不被切除。所以会中你们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女士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想一想，如果你身家几万美金，却抱着金钱导致营养不良死在你的住家里面，或者你有1亿美金，但是你非常的富有，但是却为了儿子治病要省一点钱去要找那个免费的诊疗所耽误这个时间，最后失去了腿。我想你真是实在不知道来如何使用自己的资产。这两个故事其实给我们一些怎样的一个警示呢？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在处理自己属灵资源的方式，恐怕也倾向于那对吝啬的夫妇和葛林这个处理金钱的方式。这本以弗所书就是为这样的基督徒而写的。你说是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哪一类的基督徒像这样呢？其实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多丰富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好像拿着一件属灵营养不良的公事包，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到丰盛的宴席，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到处闲逛。这类基督徒不晓得从他的资源领取所需的，或许是因为他不知道资源是什么，所以也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富足了。有人把以弗所书称为是信徒的银行。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这本书，它就是你属灵的支票部。每一回当你签名取钱后，你的存款永不减少， 换句话说，你可以在上帝的丰富里面开支票，无论你支取多少多少次，不论数目有多大，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支取，存款还是不会减少。这是不是很好呢？就是这本以弗所书，这本关于丰富的书，是一本关于所有的完全充满的，比各样福气充满的书卷。它也是一本关于承受基业的书，并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拥有的，甚至有些人把它称为是圣经的藏宝屋。我曾经念过，这个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那个是个银行啊，每次都限定顾客只能支取存款的10%。但是上帝的银行就不是这样的运作模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完全支取你所要的，你的存款户头里却分毫不减。但是你不知道，这取决于是否你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的原则。我们不愿任何的基督徒患上灵性营养不良症，四处漂流。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信徒不知道自己在主里面有多丰盛，依然吃着冰冻的麦片、猪肚角。所以你需要掌握以弗所书，明白它的精髓，它一定能够彻底改变你的生命。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当我们查完这本书卷后，我们恩典教会又会再次经历更新了。就因为他那不可思议的丰富，他将为着上帝荣耀的缘故，教导你认识你在主里的位置，认识你有多丰富，以及认识你可以怎样的运用这些财富。现在为了帮助你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来理解这经卷，我来通过一两个说明使你来了解这些关于丰富充满和承受基业的经文。比如在第一章7节下半部分说到照他丰富的恩典，3章8节说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3章16节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所以你有他恩典的丰富，他荣耀的丰富，他儿子的丰富。换言之，上帝把他的丰富完全记载在以弗所书里面。丰富这词汇共用了12次，恩典这名词意思是上帝白白的恩慈和厚爱赐给我们这些原是不配领受的人。上帝尽情的挥洒，他倾倒所有的，背后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恩典。恩典这名词他使用了12次，荣耀这词汇共用了8次，基业用了4次，丰富用了5次，充满以及被充满之词共用了7次。这一切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有丰富的充满、基业的充满、荣耀的充满、他的恩典的充满都是我们的了。你看到了吗？由于我们在他的教会里与基督联合为一，由于我们已经被救赎，这不可思议的充满就成为我们的了。在3章里就把这一切给整合起来，他说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按照字义，上帝可以被这些上帝自己的丰富所充满，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了。因着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能够祈求和策划这些事情。你看如此气势磅礴的宏伟的概念，充满丰富承受基业富裕资源，所有的都在这以弗所书里面。在天上有足够的资源来偿还你过去所有的负债，应对目前的费用以及以后需要的， 而你的存款户头里依然充盈有余，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在三章十九节的一切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四章十三节的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五章十八节的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基督充满，被上帝充满，上帝的荣耀恩惠资源的充满都是我们的。这里的一切都有如一层镀上金边的宝藏，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它牢不可破，是因为基督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在天父的爱里。对基督和对你来说，天父的一切资源都是举手可及的，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在罗马书八章说，我们就成为什么？后裔。而希伯来书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与主成为一灵的人，也就是与主联合的人，就成为一灵。所以凡他有的，也就成为我们的。我们拥有的，我们拥有的一切属于他的，他所有的丰富就任由我们自己随我们自己的意思来使用。正如彼得所说，使我们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就是以弗所书所记载的。现在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面，那你就很贫穷缺乏，就是等待被接济的乞丐。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拥有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丰富，这一切都是因着他。这丰富不是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可以赚得来的，它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比如说一章五节说他的旨意，一章六节七节说他是他的恩典，一章十二节十四节说是他的荣耀，一章十九节说是他的能力，二章四节是他的大爱，一章九节说是他的美意，一章十一节是他的旨意，一章十八节说是他的呼召，一章十八节说再次提到他的机宜，二章十节说是他的工作，全是由于他自己，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这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了。所以这是你的银行存折，这是一个藏宝屋，在基督里你可以支取你的资源。首先请注意，在前三章里面保罗是告诉你这些资源是怎样的，而后三章是告诉你怎样来使用他们。你需要掌握他们，你需要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完成整个查经。如果你不认识他们，你就不可能来运用他们。如果你清楚的了解这些珍宝，你就能够运用自如。所以前面三章是丰富信徒的神学，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提到如何的来应用他们，以及他们其他的课题。但是如何支取这些丰富才是重点，才是重点。现在让我再进一步的来说明，让我用以弗所书里面的丰富给你的思想更进一步。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不单是说到我们的丰富，而是关乎到整个构思。当我们在教会里，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明白吗？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这一切丰富就属于我们的。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是属于浸信派，浸信会宗派、长老会宗、卫斯理宗派，还是受过以问答方式教授圣经，或是以特殊方式处理圣经的训练等等，或者参加什么特会等等。不是的，我所说的是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就已经是在基督里。这是个关键的句子。在行动上，你注意到，你注意这本书的第一节，它就是以在基督里做结束，在耶稣基督里做结束。然而我们是在基督里，也是在他的教会里的，这一切就归我们所有了。这是个关键。这本书卷讨论教会，他说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怎样运作，教会在信徒在教会里应该怎样运作，以及讨论到教会的丰富。这中心思想关系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三章提到的论述。我要你看看他三章第三节和以下的经文，这人帮助我们紧握着他，不需着急。我们一起来看完 整本书，你就能够理解他的来龙去脉。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保罗说到自己是其中传讲基督信息的使徒之一，他说这是特别的信息，我也把这信息传达给你。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第一节和第二节提到基督耶稣，所以是基督耶稣使我知道奥秘。现在以弗所书提到一个奥秘，你可以把它称为教会的奥秘。这奥秘怎样的奥秘？第五节说，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一直以来都被隐藏起来很长久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当他一笔掀开后，就不再是奥秘了。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借着福音而成为在基督里，与他的应许有份。我们现在用一点时间来谈谈这点。这以弗所书呈现了一个有关教会的奥秘，那奥秘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他被揭开了，他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所以那是对保罗的启示。那么这奥秘是什么呢？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现在却 让人知道。那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换句话说，历世历代隐藏的秘密向保罗启示了，那是什么？就是外邦人也和犹太人一样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体。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我们在这事情上要做更深入的探讨，来理解一些情形。让我们说些有关于上帝是怎样启示奥秘事的，这有助于你的理解。基本上它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有些事情是上帝从不告诉任何人的，对吗？上帝保留一些奥秘，他从不向任何人启示，也不在任何时候显明这些事。这些事是绝对的奥秘，你不可能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他们，因为上帝也不会揭示这些事。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说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换言之，有些事是上帝启示世人，但是有些事情上帝不显明它，它是属于主的。信徒啊，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件事的，因为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所有的事。我们弱小有限的脑袋从来就不可能接受得了这么多的奥秘事，我们的小脑袋就根本装不了上帝宏大深奥的知识。所以我们应当知道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想象我们不知道在遥远那里的第一千千万个星球是怎么样的，我们真是何等的渺小。奥秘是属于上帝的，他选择是否要向上帝启示一样，至于另一些事，他选择不向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启示。所以有些事是上帝永远保持缄默的，正如保罗在临前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第二类，有些隐秘事，上帝只在历史的进程中向某些特别的人启示。你说这些事怎么回事呢？特别的人，哪些人来告诉我们说有来自上帝的信息来通知我们呢？不是的，这特别的人就是所有的信徒，这些信徒都是平等的。上帝向人启示的任何事情是要所有属他的子民都知道，所以上帝的话被记录在圣经里。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箴言三章三十二节说，正直人为他所亲密。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说，主耶和华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所以那些正直人、仆人、众先知、敬畏他的人，他们都知道上帝的真道。那些人是谁呢？是信徒，是你，是我。是一些事情是没有任何人知晓的。第二个部分是，有些事情只有信徒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没得救的人却不知道，对吗？现在他们知道一些有关上帝的事情。按照罗马书第一章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写明，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这世界上的人知道一些关乎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的奥秘是只属于敬虔人，那些属他的子民，那些信靠他、悔改信靠他的子民。所以除了这些人之外，上帝不在任何时候启示自己的奥秘，他向属他的子民启示他的事情。事实上，当他来到世间，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告诉门徒一些事情，他却不会跟其他人说，因为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看看，这里有第三类，我要你来理解它。有些事情啊，上帝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一直隐藏着，不对任何人显明，只有到了新约时代才向他特别的子民显示。你能理解吗？希望大家不会感到迷失。我们重新来温习，第一点是上帝永远保留一些隐秘事，第二点是上帝在整个的历史中向他所有的子民启示一些事，第三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保留的一些隐秘事直到新约时代才晓谕给新约时期的人。你可知道一些旧约时期的圣徒不知道的事情，而现在我们竟然能知道？是的，那是新约圣经还没写成。新约圣经是新时代里的新的真理，神圣的奥秘被上帝启示了。事实上，旧约圣徒尝试看到所预言的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彼得在书信上说，那些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想知道他们所写的是什么。你可知道天使也想知道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有关救恩的意义。有些事情上帝在过去的历史里面都不写明的，最后在新约时期写明出来。现在这些是隐秘事， 这些是奥秘。奥秘是什么？你在新约圣经里看到奥秘，这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一些宫廷秘史之类的东西，也不是你需要到处去打探的秘密事。奥秘就是向来都是被隐藏到新约时代才揭晓的事情。保罗在这说的是什么奥秘呢？就是教会将会出现，并且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会在一个活着的有机体里面成为一体。那是旧约时代的圣徒从没看过的一些事情，他们从没看过，对他们来说那是个奥秘，借着保罗被启示出来。顺便一提，被赋予承担最大部分的工作，领受启示即是奥秘的，就是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上帝把向旧约时代圣徒隐藏的奥秘却向保罗启示，所以那些是奥秘。当你看到第三章三节说的奥秘时，它单纯是指说一个以前没有被揭晓的属灵真理，到现在才在新约圣经里被显明出来。新的真理为着新时代的需要。现在，亲爱的圣徒们，注意听，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上帝在过去的历史里，连那些与上帝同在的人都不知道的。我们拥有的属灵真理、属灵资源，而他们从没有拥有过。你可曾看到？我是说，我们很丰富，这就是得着以弗所书丰富的基础。在这新时代，有新的真理，过去的人从不知晓。现在让我说明这概念。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好使你们明白奥秘这个概念。现在耶稣用比喻说话，向他的门徒启示一些事，把门徒从其他人中分别出来。上帝常向他的孩子隐藏秘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那些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所以圣灵常常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耶稣在这世界上时，他的说话是以他的子民能听得懂的方式，而不相信的人群就听不懂。他用比喻说话，在第四节门徒就问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跟着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再次的说到奥秘是一些比上帝隐藏的，只有在新约时代才向某些特别的人显明出来的事情。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到第五节，他又用比喻说话，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是什么时候？创世以来，换句话说，天国的奥秘从创世以来就被隐藏，直到新约时期，当耶稣亲口告诉他们的时候。亲爱的信徒，我尝试告诉你们一些事，你所知道的事情，在旧约时期，连一些对上帝很敬虔的人都不知道的。不管他们有多虔诚，这些事情都没有向他们显明。何等说圣灵的资源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里面，神圣真实的属灵宝藏就属于我们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时代，却有上帝完整的、完全的启示同在。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说到天国的奥秘，什么是天国呢？天国是指来自上帝的国度的奥秘形式。让我用一些事情来说明，来帮助你的理解。在旧约时代没有天国的奥秘，完全没有。 我是说旧约先知预言他以赛亚伊利米他们都说到上帝的国将要降临，米赛亚将要降临，他将要来建立自己的国度。米赛亚的意思是王，基督的意思就是王，受膏者。在创世纪49章里比预言说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的那一位。他们知道必有一个王将会出现，他们知道将会有一个国。现在有关一个国度的事已经不是奥秘了，已经没有 不被写明的事情。他们知道那王国将要临到，他们相信这事情，他们等待他，期盼他。事实上当使徒约翰出来 传道时，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耶稣来到时，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赐予以色列人一个王国，他是一个王，他诞生成为王，智慧的东方博士认他为王，希律王害怕他是与自己争权的王，而比拉多则审问他王的身份。每一个犹太人都期待着要发生的王国，他来了，为要成全这事。你说好啊，他说到天国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留意听，请留意听，这奥秘不是那位王将要来成为王国，那奥秘是当他们拒绝那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请看33年后在地上当最后的审判之后，他们说我们不要这个人，什么不要这人做我们的王，以色列人拒绝这个王，他们丧失了这个国度。你可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延迟这国度。基督曾经来到这里，他是王，并且有一个国，他们却拒绝了，他便推迟了国度。所以我们相信那国度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对吗？我们相信耶稣将会再来建立他在地上的王国，而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将要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会掌权多久的时间？1000年，那是将来的王国。我们说我们是前千禧年派，那是说我们相信他在千禧年之前就回来在地上建立王国。也有些人是相信后千禧年派的，他们不相信任何地上的国度，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对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必会实现，我们相信上帝在启示录的应许必会成就，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建立地上的王国，他将被冠冕成为王，完成他的王权身份，他的管理权柄。请看，基督曾经以王的姿态出现过，但是王国却被推延，那是因为他比世人拒绝。现在你在这当中又能够怎样呢？请看，这事情不曾被旧约的圣徒看到，他们从没见过，他们没见过这个中断的情景，他们没看到过这变化的部分，他们没看到在这当中发生的这事情。所以这是天国奥秘的形成，他们没见过的部分你见到了吗？在这奥秘的形式里有很多的奥秘，所以在第11章11节里的奥秘是个复数词，那时期完全没人知晓，那些在其间发生的事情也没人知道。所以你和我是住在一个神圣的奥秘里，我们生活的这时期从来没有在历史里被人看过，上帝没有向他们启示过，在旧约时期没有任何对这时代做任何的注释，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形容，没有任何的时间来预告说犹太人与外邦人在教会里合一，也没有任何的时间预告说上帝会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为自己的圣名呼召外邦人，却见到外邦人得救 与基天国有份。在旧约时代，也有外邦人归向耶和华上帝，但是却没有像教会时期那样，当外邦人加入教会，与以色列人联合，在基督里成为一体，被上帝称为他的子民。这是一个奥秘，从没被显明，不可思议的奥秘，没人知晓，没人能够理解。现在你说，约翰，但是那个被称为国度的奥秘形式是怎样的一个王国呢？那王国不在这里，它在天上。对的，但是这很重要，这是一个王国。事实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说他救了你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你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对吗？这是一个国。你说这怎么可以是一个国呢？这世界是撒旦在掌权，他管理这世界，你为什么还说他是一个国度？请看一些事情能帮助你来明白。在将来的一千年里，就是奥秘所在，基督不是在外在上掌权，而是在他的子民的内心管理。请看这里，大约是在七八年前，在我思考这课题时，灵里被打开，明白了在千禧年国度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就是现今的奥秘形式里体现出来的。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在千禧年时，基督会在外在的大卫的城里，耶路撒冷的宝座上起来掌管这世界吗？会的。那么现在他是在哪里做王呢？在信徒的心里，他做王。在王国里会有平安吗？有的，信徒的心里有平安。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吗？平安吗？是的，在王国里，基督赐下救恩，他现在就把这救恩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在王国里有喜乐，有快乐，有祝福，所以他们在生命里就称为顺服的信徒。你看到吗？所以千禧年的外在是怎样，奥秘形式里的内在也是怎样。我们享受这充满前的初期，也因为如此教会诞生了。彼得用约珥书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看他所说的，这是预言那外在的王国将要来临，超越这内在的形式。你明白吗？他像是充满的初期，充满的预备期，奥秘的形式的完成，最终将会在有形的国度里实现。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神圣的奥秘里，我们活着的时代是国度的奥秘形式，在旧约时期里前所未见。这奥秘的关键是不可思议的真理，那就是上帝让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合一成为一体，那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现在在这奥秘的王国里面还隐藏着其他的奥秘，而新约圣经把他们都记载了。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有基督内住的记载，旧约时期没有见过基督真实的内住在他的子民的内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过外在的王国，他们没看过的奥秘形式是内在的，所以他们没见过基督内住。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和三节又说到上帝道成肉身，他们没清楚地看见神圣的道成肉身，圣经却明说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有关以色列人不相信的奥秘，他们从没见过以色列人会来到完全不信的光景，会被上帝放在一边，外邦人的教会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启示录第十七章记载巴比伦的奥秘，世界末日的情形很是可怕，卑鄙恶俗的经济效益的宗教系统的，在旧约时期见所未见。 以弗所书，以弗所信徒合一的奥秘，必提的奥秘。我给你们来看一个奥秘，我们这里全部人就不会打瞌睡了。必提没有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因为教会不是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吗？被提是我们时代的事情。根据启示录十章十七节，当耶稣再来时，这个奥秘时代就将结束，上帝的奥秘将被完成。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心腹的奥秘以及教会的奥秘有如一个身体，这是见所未见的，所以整个时代都充满了神圣的奥秘，才刚被显明出来。亲爱的信众，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一份子，上帝显明了不可思议的真理，并给我们难以相信的丰富。以弗所书把这些事情都解开了。关键的真理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教会被形容为一个身体。是的，一个身体。什么是隐喻？隐喻是说明一些事的方式，好使你们更加的明白这事情。现在这隐喻为一个身体，教会就好像一个身体，那是内部互相联系的有机体。教会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你刚加入的组织，不是一栋建筑物，它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全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通过我们的脉搏流出的血是上帝的生命。我们成为不能割舍、永远连接的一体。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肢体不做他应当做的事情，身体就在那里出现失控。当它发生故障，其他部位就会软弱无力，身体就会萎靡不振。世人因此就认为基督是垂腿的，身体应当是完整无缺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说，只等到我们众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应该以身体完全发挥功能的样式在教会里面站起来，好像当时道成为人的身体一样，工作服侍。我愿把教会称为第二个身体，第一个身体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第二个身体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道成肉身。我们应该尽力使身体完整，保持完整的功能，有如基督道成肉身一样。教会是一个身体，还有其他的比喻比使用，在新约圣经里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比喻，在旧约时期有很多类似的比喻，但是身体的比喻不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上帝称呼他的子民称作良人为新娘，上帝说，以色列啊，我拣选了你，你却与假神行淫。所以以色列是个新娘，订婚许配给上帝，与上帝婚约。在旧约圣经另一个暗喻是使用葡萄树，上帝在以赛亚书五章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但是他把以色列看作是葡萄树，看作是一只羊，他带领约瑟有如牧羊人引领羊儿。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他把以色列人看为一只羊，在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在旧约圣经对以色列人的比喻有葡萄树，有羊，有新娘。但是在新约圣经也是这样，以弗所书第五章说，我们岂不是教会好比基督的新娘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难道我们看起来不像羊吗？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还有其他比喻，比如说上帝的子民好比一个王国，在旧约圣经时以色列人真是一个王国，在新约圣经他们也是一个王国。哥罗西书第一章说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旧约圣经上帝看以色列是一个家庭，他们称上帝为父亲，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是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在新约圣经我们被称为一栋建筑物，一栋灵宫，我想这也是旧约圣经的概念。直到你明白这个身体的隐喻，那么你就知道对以色列的隐喻和教会都是同义词，而在旧约圣经里是没有这身体的隐喻，那是个特别的、不可思议的、未显明的、全新的新真理的隐喻，为着这个新时代，上帝可以借着基督道成肉身，却使我们成为身体，来彰显他自己。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得着发挥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都得发挥功能的原因。肢体借着圣灵的恩赐运作，通过团契的责任与事工的服侍，基督就在他的教会里完全的身量得以成长发挥功用。世界很难相信我们，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造成难以置信的困惑，体现的基督是模糊不清的。然而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合一是一个关键，一个身体。其他的隐喻提供了一些形象，但是身体的比喻却是当中最好的。我们是同一个丈夫的一个妻子，同一个牧人的一只羊，同一棵葡萄树的一束枝子，同一位国王的国度，同一个父亲的一家人，同一个房角石的一栋灵宫，同一个元首的肢体，同一个身体里面，你会看到同心合一，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个身体却有这么奇妙的多种功能，共同互相依赖。人的身体是解析教会的最完美的说明。当时恩典教会学到这些真理之后，我们就不再是一小群人坐在自己的小小的成圣的宝座上袖手旁观，看着等待事情的自然发生，我们开始彼此肢体连接，彼此运作合作，犹如一个身体。我们彼此配搭，在事工上互补互助，我们开始向前行动。请注意，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在基督里丰富的资源。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提供了身体的神学，后三章是有关细性，前三章是教义，后三章是实践。你将看到奇妙的基督身体如何的运作，它多丰富啊！你可以知道如何得到那些富足那些资源，为着上帝的荣耀来使用它们。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前面的首两节介绍，我刚告诉你们有关这本书的一般可靠的看法，现在看这两节书，要看这两节，因为他们说明了我刚告诉你们的丰富。这本书是关乎记忆，这本书是关乎充满和被充满，以及拥有丰富和关于在教会里的一切与在基督里的一切事。这一切你可以在这两节里面找得到，因为保罗是用了说双重祝福的方式来说的。权威的双重源头，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注意是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这样就足够说明保罗的基督耶稣使徒的身份。如果是你在写以弗所书，你就会用这两点会用到两点分开来说明。第一点是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第二点是因着上帝的旨意，而保罗写的流露出了从上帝与基督的充满， 那是以弗所书流露出来的自然性情。这是一本关乎充满的书卷。你对保罗有怎样的看法？首先第一个字保罗，我们就可以用上几个月的时间，但我们不会这样做。那我们可以说到关乎他的什么事呢？我们来讲讲保罗。保罗是属于毕亚敏支派，我相信他的母亲一开始就想给他起一个代表向上帝敬虔的名字。而在毕亚敏支派最闻名的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他就给他孩子起名叫扫罗。他长大后成了一个伟大的拉比，在加玛利学校受教，他对周遭世界熟悉，也对社会有清楚的认识。他认识哲学家，也认识卷抄旧约圣经的文士。他成为著名的拉比、领袖、教师、哲学辩说家，他成为了在犹太圈子里最出名的反基督教领袖。他憎恶基督徒，他带着刑具和铁钉追踪他们。当保罗正走在大马士路途上，想要执行抓捕基督徒的事情，主停止他，转变他，光照他，使他成为福音的使者。从那时起，他在安提阿教会牧会，在阿拉伯沙漠几年之后，他在安提阿教会牧养，与其他4位同工一起来侍奉多年。在《使徒行传》第13章说到，一天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主对保罗说，现在离开这里，你要去完成我在大马士途中所吩咐你的，你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扬我的福音。保罗开始了教会历史里涵盖面最宽阔的宣教事工，他在外邦人世界中传道，建立教会，远远超越小小的犹太圈子，他成为了世界性的福音信息。不是所有的手抄本都有记载以弗所书第一节的经文，那么有些手抄本在第一节的地方是留下空格，这是有原因的。在这封书信里面，以弗所书这封书信里面没有任何当地人的名字被提及，也没有任何的城市被提起，信里没有提起任何会众里的任何人，整个信息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人或是当地的或是任何地域的名字。因为这封信是关于充满，关于基督的整个身体，他不是写给某个地方的信息。保罗是向所有教会说到教会整体该有的一致性。信里有空格的原因，多数的学者认为这封信是供传阅用的，要在小亚细亚，包括士美拿、毕加摩、推亚推拉、沙迪和以弗所等地区的众教会中流传。可能因为这封信先被送到以弗所，所以他与以弗所教会就特别的联系在一起。这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信息，有关教会的身份。至于当地个别的教会的情形，就不是他在这里要处理的问题。要注意的是，他自称是使徒，他不是许多人中的另一个人来提供另一个意见，他是代上帝传话，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你可有留意到，在历史中只有14个人自称为上帝的使徒。14个人首先是12个人，犹大失去使徒身份后，马提亚补上成为第13个人，后来保罗加入成为第14个人。只有14个人成为奉上帝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是特别的身份认证，这身份正是他需要的。因这特别的时代，这些人被拣选，他们是圣经作者，他们写下了使徒的教义，他们为基督说话。在那些年间， 他们说出了神圣的启示言语。而保罗他所需身份认证，他所需要身份认证，他不自称为博士、学者等等名衔，他没有给自己冠以俗世的名衔。他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样的身份你还需要什么认证呢？上帝说这是我的旨意，基督呼召我、差遣我，所以我才放胆传道。这样他有足够的身份让每一个人乖乖的坐下好好听讲。在他心里没有虚荣，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个人的特权。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他对提摩太说，我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我是罪魁，我原是不配，然而我蒙了上帝的怜悯，使我成为使徒。他为上帝说话，他有独特的呼召。在这之前，在前往大马士途中，耶稣阻止他，使他看不见，眼瞎，使人见到主的荣耀。主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我差遣你往外邦人当中去。他与基督有独特的关系，他是基督的奴仆。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为此而活。他只知道在自己余下的年日，那是他应该做的。他被托付于不可思议的使命，他被差遣。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召唤的一位，带着福音信心，他具有赋予他的能力，耶稣基督的能力。保罗所写的每一封信的开始，他常常提到他是被差遣的使徒的事实。只有一封信不同，他提到自己和其他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如果他的介绍包括其他人，而他们又不是使徒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用这种方式。但是每一次当他只提起自己时，所以他就常常直截了当的来加强自己的身份，因为其他人来质问他说他不是原本的十二人，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他常常直截了当的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节，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这些都是使徒的基本资格，你需要亲自见过复活的基督。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你们不就是我的证明吗？所以上帝拣选了这个曾经是残害基督徒的执法者，迫害基督教信仰的保罗，上帝彻底的来转变他，使他成为使徒。这是来自基督耶稣以及上帝的旨意。保罗被双重的充满赐福，而这两个 源头常常都是同样的心意，所以他阐明了这个双重的权威是来自上帝与基督的充满权威。顺带说说使徒的职责，首先是灵前一章十七节说使徒的身份传福音，使徒需要传福音。第二，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使徒的责任是教导与祷告。六章四节是这样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节，使徒这边有行神迹。使徒行传第四十四章二十三节这边说，他们为教会栽培领袖，这都是他们的工作。保罗是一个带着双重祝福的权威。第二，我们不但见到双重祝福的权威，更看到双重身份的信徒。这很简单，我很快的来提一提。第一节的后半部，他说在以弗所的圣徒与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他用这两种身份称呼信徒、圣徒也忠心的，他涵盖了两个方面。在上帝那个方面，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在我们这个方面，我们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 我们是有神圣意义的信徒，有中心意义的普通人，而且我们有中，因为我们有中心，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你说现在我们自称做圣徒，这是说我们自我标榜的称呼吗？不是的，圣徒不是自我标榜的基督徒。一个圣徒不是被封立的天主教教徒，不是被封立的，不是人封的。圣徒不是伪善的个别人士，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你们每一个人都被改变成为圣洁，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被分卑为圣，归上帝所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的义里都成为上帝的义，所以我们在上帝的这一边而成为圣徒。我们向着基督凭着忠心行事，所以信徒的双重称呼，我们是圣徒，我们也是有忠心的。所以信徒的双重权威，双重身份。还有在这在第二节的双重祝福，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恩惠平安与你同在，这两份祝福，恩惠平安与你同在，这是双重的福气。恩惠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里，意思就是上帝的恩慈赐给了本是不配的人。在早期教会基督徒之间普遍的问这是早期教会基督徒之间普遍的问候方式。当他们碰面时常常彼此问候说，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应该这样的问候，我们也应该这样来问候。我们教会的名字是恩典，恩典教会，没再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你问说为什么基督徒总是这样说，当然这是最充满爱意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说我愿恩惠与你同在。但是比这更多的，它有一个神学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对人恩慈与祝福，那是一个提醒，我们曾经因为恩惠成了何等的人。如果我们彼此相遇问安说愿恩惠与你同在，何等的有意义啊！恩惠与你同在，这不是很好吗？上帝的爱的恩惠与你同在，我的恩惠赐予你，恩惠与你同在，那会成为我们对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是由于恩惠而成为如今的状况。这整个的信徒的交通圈子组成了教会，都是建立在恩惠之上，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也就如此，我们教会最好的名字莫过于恩典受区教会，它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所赐的恩惠。顺带一提，恩惠是所有祝福的基础，由于恩惠引申出其他每一种福气。它提醒你与人互相问安时尝试打破一些旧传统的习惯，按照圣经的说法，以圣经祝福对方说，恩惠与你同在。双重的祝福还有另一个福气，在旧约圣经是逐祸杀人，在新约圣经的词汇就是平安。恩惠是喷泉，平安是溪水。因为我有了从来自上帝的恩惠，我就与上帝相合，有平安，对吗？这是同样事情的另一面。所以每当你与人碰面问安时，不说那些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你说恩惠平安与你同在，那不更好吗？那能提醒每一个人，如果你将会遇到其他人，你开始对每一个人这样的问安方式，他们就会觉得你跟其他人很不一样，而问你这是什么原因，你就告诉他们你这么说的原因。哦，因为我希望能祝福你能够得着上帝的恩惠，以至于你能够领受从他而来的平安。哇， 你就可以直接的进入话题，恩惠和平安，那是因为他的恩惠使我们满有从他而来的平安。没有上帝的恩惠，就没有上帝的平安。所以这是双重，有这双重的权威，信徒的双重称呼，双重的祝福，所有的恩惠与平安的双重的源头，它都来自天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这两节里的所有的丰富都是双双对对的，你会明白你将从以弗所书得着即将临到你的丰富。这一切都是从天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请听保罗整本以弗所书的信息是要你明白上帝的恩惠，他使你得着上帝的平安，因为你是他教会里的一份子，你已经有了他无限丰富的资源。这会是一个非常棒的查经，我希望你预备好你的心思意念，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话。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看到奥秘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里面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所有的丰富你都已经把它存入我们的户口。我们要对你说声谢谢，我们要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意与赞美。谢谢你的恩典，它带来了平安。谢谢你使我们与你成为一体，并以你为首，而且把你神圣的丰富资源交给我们处理使用。请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富足，使我们学会怎样为着荣耀你而运用这些丰富。奉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感谢主。